这边有两个问题哈，两张问题，让我们看一下哈。他说，请问法师，缘起法若从不同的角度加入，将看到不同的面相，如何才能看到法的极灭性？从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不同的面相，表示面相有没有一定的稳定性？没有，那就是它的极灭相啊。极灭什么？不是看到一个空空的样子，是极灭那个本来诸面相以为有的那个颠倒相，这就极灭相啊。不是另外看到一个空虚空什么法，不是这样的。极灭相是极灭在哪里？极灭是在法当处，当处无自性处方叫极灭处，是不是？诸法无自性处，诸法一切法当体极灭，好。这个极灭，这个并不是说离开，你看，不是离开一个法。我常讲的，这是一个重要原理哦。你要知道，唯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才在修行上才会知道说下手处在哪里。我们不能去回避另外一个，回避一个东西，拿去找寻一个解脱。解脱在哪里？束缚处啊，束缚处。谁束缚你？如果你能了解束缚者实无自性，五蕴法让我们轮回，对不对？如果照见五蕴皆空，那不就解脱处吗？所以重点是五蕴本来也无自性，是你颠倒有五蕴。所以只要了解五蕴法自性空，当下就是解脱处啊，当下就解，就是极灭处啊。所以极灭在哪里？是在法处啊，好，就在法，就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的道理啊。所以后来修行才会衍生一个很大的承担力，就是说真正的修行我们可以暂时回避，可以，但你看哦，就算我们因为因缘不具足，我们要往生极乐，到最后花开见佛，还是要见佛闻法悟无生。那无生在哪里？一切法处啊，一切法里面观他本质无生啊，法自空处啊，法本质空，这个才是解脱处啊。所以如果你发觉不同角度就有不同面相，表示你所见的一切法有没有自信？无自信啊。你如果真的能体会到那一切法，因为我们现在经常是，我们为什么说我知道怎么我放不下？不是，你现在包括我们对一些东西的肯定放下，注意你还没观察到，你对很多东西的放下是站在很大的执着底下的放，根本就没有影响到你真的颠倒啊，是不是？你要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舍，我们的布施有没有舍？有。但我们在舍的时候其实没有影响到你的大执，那唯有那个真正舍。为什么说修人天行跟修解脱行，像出家人有没有舍？出家人本身没有很多钱啊，其实严格来出家人比较很少做财师啦、现在有时候倒过来这不大对的，其实出家人比较少做财师，因为他本身是没有什么财的，他就做法师。但说那这样他的布施功德在哪里？他舍生命啊，他一切处对色身一切外境的不执着，然后成就众生，这就是他的大舍，而且比人天舍还大，到最后三轮体空的布施更大，所有一切法都不执，所有执一切法的皆舍更大。所以不要以为布施只是救财物啊，有时候他一念起心发菩提心，福报不可思议的啊，《金刚经》说的啊，是不是？这个才是真福处。所以你看布施的意义，为什么叫布施波罗蜜？为什么叫布施度？你看他有波折，他能舍，他能舍那个执三轮体空，是不是？那我们现在的舍经常是相对的，有一分跟舍相应，但未得舍之真意，叫做布施，但不叫布施度。所以他得人天福，不能得广大福。假如他布施里面和和的波折智慧，以波罗来引导布施，就不一样了。所以这里面啊，舍什么？ 所以你注意看经典里面讲布施，依一切法不染不着不取，真布施。谈的是这个，一定会谈到这，不然你去看一翻，一定会翻到这里来的。这才真布施。那为了成就这个布施，就从我们眼前所爱的东西舍，以这个小舍慢慢累积成就这个大舍因缘，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我看现放得下，没有，你其他的地方还值，所以你没有增放。那我们到最后越看到，不是舍此执彼，到最后发觉一切处皆不得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这时候才彻底达到那个舍，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能观一切相，如果你能遍观一切相都是代缘生相而无自性相，这就是极灭啊，它就是极灭，是不是？为什么你极灭的那个自性相的执着极灭、就是这个意思。好，再过来，以中观如何论坛经六祖曰：自性能生万法，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真，不是这样吗？不能生一切法，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不是这样吗？我不是一直举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一切万法？因果为什么会成立？正因为无自性因，无自性果，和生一切法，才有众因果法。那为什么有众因果法？正因为无自性故，才会有众因果法，是不是？才会有种子到果实。如果一个一个法都是固定的，种子生就是永远是种子，也生不了果实啊。种子无自信才会萌芽，才会变成树，才会结果。都无自信才有因果法。你看，自信生一切法，那个自信不是有一个叫自信。如果一个法实有自信，不能生法，所以这个自信已经去谈是什么空性。所以不要，因为佛法包括中国佛教里面很多祖师，他其实了解道理，但不懂的，没有其他知见做支持的，随便看哇，自信能生一切法，那就我们内心有一个自信，那个疼一直生很多法。其实如果依中论来讲，自信能生就不叫自信了。那为什么自信能生一切法？很简单，这个自信就是空性。空性在哪里？一切处啊，我也空，你也空，一切法空。为什么我会老？因为空，对。那我为什么会我为什么生老死？因为你虽空，但不知空，继续执着，所以生生死死。我要知道说生死实是空，就超越生死，就这个道理嘛。为什么？好，所以自信能就中观讲了，对不对？好。那唐朝南道北道一赖耶各主各主与各主现场当场啊、就是你主就是这个意思，现场就是我不大清楚你这个意思，就是现场是现在常性吗？啊，未来当场，未来为自性不变，还是什么意思？我当然这个可能很多用词哈，我们现在不谈哈，就是现在常啊，当常，常则常态的常啊。问题如果我们从中观来谈哈，常若有现常而过未不常，此常非常。为什么？常法不能生灭，常有此事此时常，前后不常，这个常法，因为论现就有过位，对不对？所以是相待。如果讲常，就是过现位都常，这才常，因为这才符合常意啊。你讲现而又忽略过位，那这个现不为现，一即谈现一定有过跟位，那谈常就叫过现位皆不动。所以如果现常，其实没有那个现常意。当然真正的内涵，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再把问题再更细跟我讲啊，真正的问题可以再讲。但其实阿赖耶，什么叫阿赖耶？ 我们今天来谈阿赖耶，我一直在举一个例子，因为很多人认为唯识走到末端，很多人就往知末去乱转，那结果知末转转到最后，其实解生命经是瑜伽行派的最重要一个经，他讲到最后就是无阿赖耶，无阿陀那，无阿赖耶，无阿陀那，无阿陀那是，无阿赖耶，无阿赖耶是。所以他这是他的核心的点，后来以阿陀那阿赖耶是所衍生出来，是就世俗地的安理，以法住智建立涅槃智的一种善巧。所以知道说世俗众生有八识，八识生出种种苦集，乃至了解这个道体才建立灭道，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不是因为分别法相之后，反而建立每一个法相都实有自性，这是违背缘起法的。所以阿赖耶是可不可得，死不可得，阿赖耶自性死不可得，因为解生命经这么说，对不对？长不长，那个长法是就它的恒随转的性来讲说它稳定。当然这个真正的提议我还不是很知道，你现在要谈论的各意义问题的冲突在哪里。不过我现在讲说没有现长跟当长，如果以中论来讲，当未来将长，没有未来将长，好，性不可得，如果性为常，常阿赖耶识就不会生一切法，常法不生一切法，常法哈，常法无生灭，因为常。所以如果阿赖耶识要运生一切法，阿赖耶识非常，人家的水转生生灭灭熏修，前七入八，八转七，七分八，像阿赖耶识在哪里，我就是鬼瓦跳跳的阿赖耶啊，我的身体就是根生气世间啊，我阿赖耶不是跑到哪里躲起来，我这整个身体现在演示什么都是阿赖耶的，离此不依不异啊，阿赖耶跟前七是不依不异啊。现在阿赖耶是讲前七是方便论世俗地的功能安立，其实前七是有没有离开阿赖耶的当体，不能离开啊，它不是个别个别的题啊，如果前期跟阿赖耶个别有个别的题，这样的话前后的这种熏跟转的作用就会断掉，那就违反了这个道理，各有自性，不能转，不能熏修，所以一切法如果把它证了定性的话，道理就没了，所有的流转门不能动，环灭门不能动，都停掉。所以有时候我们学法学到把法定死的时候，其实反而破坏佛法。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在谈啊，所以之前为什么很多人中论听到一半又受不了，为什么？把他以前的习惯都没了，我本来把佛抱得好好，你这样要把我放开，那我叫我去哪里，他会很不安。可是只要经过这一转啊，你该抱的都可以抱，可是该放你要记得放啊，你不要弄错了，因为抱着佛像不会解脱，依教奉行才能解脱。不要以为你那么虔诚的信仰佛教就一定往生，不是的，因为外道对他们的教主也都很信，最主要是法在何处，因心相应法而得解脱。否则的话你会觉得说我抱了老半天，我边边抱的佛像，他脏了我还要跟他擦，他裂的我还要帮他补，哎呀，好看好像都是我照顾他，怎么他都没有加持我，你抱错了，不在这里。好，再过来，华严经有言，有情无情同言种子啊，那请问为什么有情无情同言种子？第一个，如果从阿赖耶识里面所建立的根生气世间，是不是从阿赖耶出来的？对不对？那无情物有没有独存的无情物？其实无情物的施舍有没有自性的无情物？我们不是说名言施舍，包括中论也是名言施舍，这个谁在施舍？当然众生的意想分别在施舍，所以其实唯识跟中观是有沟通处，进入不大一样。好，无情物有没有缘这个种子？因为无情物有没有独存的无情物？心意不可得，因为众生分别有这种种种世间的存在，但色法我们在唯识里面讲叫色事，色的事， 表示这个色也是心事，只是因为它表现为色法。就像我们睡觉的时候都是你的心，但你的心还会分出有色法，对不对？可是梦中的色法有没有离开你的心？没有。但在梦中的里面就有很清楚的我有情物，还有梦中的我之外的墙壁这些无情物。但不管梦中的有情物无情物，都是睡觉那个人脑袋生的。同言总之，好，再过来，不管是法性活性，我这样常讲，活性是就觉悟边有情讲，但活性所觉的就觉那个法性，法性是就一切有情无情物来讲那个空寂性。所以为什么讲总之，其实是一个方便讲，一切有情无情皆归自性空性，是不是？那不是就是总智所观察的一切法，个别个别法，每一个法不离其其空义，这不就是总智的原来意思吗？那不管有情物无情物，其实会归的主体性是不是一样？而且刚才也谈过，一切无情物无非是八识所现，是不是根生气世间，对不对？气世间外在世间，那既然一切离不开心事，那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可不可以讲有情无情皆同源种子？可以吧？可以啊，是不是？因为你如果讲说，有独存世间，那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变成色法种子为自性有。其实你要知道，一切法有没有离开众生的业力所分别出来？其实没有。啊，包括世间任何法的存在，有没有自性存在？没有。一切法毕竟空，那为什么有诸多差别？是众生安立，就是这个道理。那从这个安立的回头来看，一切法有没有离开众生的分别？没有。所以既然它不离开分别，一切法自性空，是不是在总智所缘不是法的真实性吗？对不对？真实性无事性，是不是有情无情皆缘？但不要以为无情物可以开悟，不要把它弄到最后说有人这么说，有人真的把无情物当作他也可以证果的，他们就用这句话，就同有情无情同源种子，是因为这个法性的根源是在心识，所以我们讲同源，并不是无情物有独存，后来他也成就清净圆满，不是这样。第一个，法性的不清净圆满，像我们现在不，因为无情物没有觉性，无情物不会从不觉到觉。无情物就无情边来讲，无情物边它有污秽，其实它本身没有污不污秽，因为它叫如是如是，它不可能从污秽到那，因为它没有污秽跟垢净的问题，因为这是众生给它的安立的。所以不，你现在看到的污秽图，其实是你在分别它污秽，或者的话法如是如是，它也没有污秽，它没有垢不净，因为诸法空相啊，没有垢没有净的，是我们众生依以分别心给摄一切法安理。那这个摄法有没有离开这个心，离开你的分别？没有。所以不要以为独立外在，以为有独立外在的摄法，自己会从觉悟，从不觉悟到觉悟，不是的。你这样的看法变成无情味，无情物自己也同源种子，那无情物变成成佛，他的解释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解释的。好，好，我们简单这样谈。有的人有一些基础谈会比较容易懂，那有的不容易懂，没关系，慢慢熏修啊。我们不要一下就全懂了啊。如果能一下全懂，那也是非常好。那如果发现不能懂，没关系的。再怎么样，你们都比我幸运多了哈，因为我没听过这样课啊，那我这种笨笨的又没听这种课的，稍微能懂，你们应该可以更懂，所以应该再过十几二十年，换我到下面坐，你们上面讲，有些法慢慢熏嘛，最主要是对法的欢喜啦哈。我觉得在这里讲，因为有时候看你们那个一副很迷惘的样子啊，也会让我有一种压力，这样，功课作用大的呢，好像一直想要把全部的功力加持在上面，可是不够力，哎， 所以会有这种心啊，那我们尽力把它弄清楚，因为这个有些东西真的还是必须要一些其他的基础慢慢来。那功不唐捐呐、啊，啊，有点对法的耐力，慢慢熏，慢慢熏。因为我就讲过，我过去也没听过嘛，哎，我很少听课了，也没机会，我过去也没这种因缘。以前要是有长老到学院里面要上课，我要听，我都没机会，要听一下，哇，好好，就这样而已。从而全部前后都是很少听到什么样的法。那所以大家有机会应该也可以问啊，也可以继续深入啊。其实很多闻法修学佛法的责任在自己啦，哎，啊，我们大概只能接引一点点啊，很多部分还是要靠自己，哎。好，我们再来接着。这个果空不空哈，这个我们谈到这个中览啊，这个27页中览啊，这个空明无所有啊，云何当有生灭，是故果空故不生不灭。注意啊，我希望大家，我因为随时在提醒啊，大家在看一个东西啊，不要被世间习惯，稍微冷静一下，稍微冷静一下，很多东西你一讲出话来，其实已经为他做定义了，已经给他限制了，但经常你自己讲话又不承认自己，你既然讲说他空，那如果讲空他何来生灭？好，刚才我也讲说他有生，什么叫生？因为他讲生一定要他前无然后才生，结果我们往往看到一个东西啊，之前我也谈了，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生，其实你自己产生矛盾，这个东西有没有真实生？如就像中论啊，我一讲谈了中论整个谈法，其实他谈的理论理则，其实就是一般人就可以思维的，并没有谈到很，是因为我们太被自己的习惯约束。我的中论现在谈到这里的理则，都是我们应该有就应该有的理逻辑思维，就是合理思维啦，并没有超越很多的合理思维，要你勉强接受一个结论。那反过来就是说，这样的道理反而是正思维的。但我们平常呢，我们往往从生跟灭当中去执着有实法生，但我们自己稍微冷静一下，你既然讲生跟灭，表示这个法是无自性的，怎么会有？但我们自己又用同样语词，其实当你讲生灭已经告诉我它就是不实在了，你也自己对生灭已经给它定义了，但你竟然得出一个结论是在否定你当初用的语词，所以我们变成用习惯性的用词，但没有好好思考这个语词，你今天在讲它的时候已经给它定义什么，你已经给它换位了，结果我们现在的很多话就讲出来，然后又否定自己，就我们讲出一个话，我们讲生就是本来没有，然后现在有，而这个有既然是依靠因缘来的，这个生就是不实际生了、啊。那不实际生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无生，并没有生，没有生怎么会有灭？因为你要讲灭的话一定要谈生，但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一个法独立灭或一个法独立生，其实当你讲生的时候一定会谈灭，谈到灭一定会谈生，讲生一定会死，讲死一定会生，没有那个独立的死。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看到一个人的死的时候，其实你要不要哀伤？因为他死就是生啊，不是吗？他死就是生的开始啊，那你为什么偏要往死去哀伤？你为什么不从生去高兴呢？那你就会觉得死有一个独立意义，看到死我不舒服。其实我们应该看到每个人在死的时候应该在敲鼓放鞭炮啊，他又生了，因为他是换新车了，因为旧车坏了那以后人家要是说哎呀告别式应该去那边敲锣打鼓好欢喜，那你说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欢喜？因为我叫庆生啊，因为他真的生了啊，不是他死啊，那这死跟生是连在一块的，一死就生了啊，那我们为什么不往生那边看，一定要往死这边，是不是？所以我之前才讲说，要是一个人念佛往生意志很坚定，必得往生，因为只要他死你应该都很高兴，终于脱离苦海。 可是到现在，不但死的也挂碍，连助念的挂碍，勉勉强强你助念我助念，狗不理沙丘，好吧，我去。这个怎么去啊？因为你可见你对生死的挂碍都是那么样的坚固，你怎么放得下？所以你看啊，有生有死，有死有生，是一个连在一块的东西。你今天现在经常把死独立看，把生独立看，所以对生就会爱着。但我们其实当我看到你生的时候就看到死了，是不是？它是相对法，是。那可是我们经常就是既然讲生，明明就面对死，是一对死，相依待法。那相依待法，既然生生死死，其实一切都是假生假死，没有真生真死。可是众生就在这里，在看待生死的时候，用其他的意义肯定一个实生实死。可是其实当你在讲生的时候，已经包含死的意思了；你在讲爱的时候，已经包含恨的意思了；你在讲高，其实包含低的意思了。那根本就是一开始就这样。既然一切法都相依待而生，这个高有没有真实高？这个低有没有真实低？没有啊。可是你看啊，众生啊，讲完已经，其实你讲话的时候告诉我他的缘起了，但却在缘起里面强安立自信，这就是众生愚痴之，就是这样啊。在我们看啊，从依义啊，复次，今以依义破因果，因果是依则世事终不然，因果若义则世事亦不然啊。若因果是依，生即所生依；若因果啊，因果是义啊，因则啊同非因啊。若果定有性，因为何所生？若果定无性，因为何所生？哈、啊，哎，因不生果者，则无有因相。若无有因相，谁能有是果？你看，我们现在先这样看哈。因跟果是一还是义啊？不管因果是一或义，都讲不通。从一义，因为因跟果是同一个的，还是因跟果是相对的？因跟果有没有连结关系？前面讲因跟果有没有碰在一块？有没有啊？有没有碰相及？好、啊，这个来谈。那现在就讲因跟果有没有不同，或是同？理由，从一跟义，只要我们谈一或谈义，就是要证明有因有果，讲那个实质的自信，哈、哦，就是要这样。但我告诉你，从一跟义都无法找出自信因自信果，就是非一非义。好、哦，其实要谈的这个，我们现在看啊，我们分类因果一个同时因果，啊、哦。大概意识因果，那意识因果也不对，同时也不对啊。这前面在谈这个因果的时候，讲时间，当然前面讲时间的是有同时跟意识，但如果我们这个是稍微补充前面同时因果的话是怎么样？是因跟果同时，因跟果同时的时候，没办法论出谁因谁果。那如果前后的话，前后不相干。所以同时因果跟意识因果都无法讲通啊！你看讲我们不是有同时因果意识因果，所以我们在佛门当中很多道理也有谈同时因果跟意识因果，就是前后因果跟同时因缘和合成果的，对不对？就是像我们现在因在果在，对不对？桌子在，桌脚木材在，桌子在，是不是因在的同时果在，是不是？其实这个在我们是给定义叫因，一个定义叫果，果和合有这样的果相，其实是因为众因缘和合的这个因，所以我们讲有这样的对比，有这样的因跟果，所以果是这样，因是这样，其实有没有自体的果？没有，这叫同时。那意识前后，前后我们是就前面的因生见了果，那这个果有没有自信？也无自信。这样来谈，同时意识都可以谈。但如果把因跟果看死的，同时意识都会出问题。为什么？既是同时因果，就是因存在，果存在， 那这样因还要果还需要因吗？不需要，而且因果都存在，那也不是这个因生他果，因为他早就存在了。那前后表示不相干，不相干的话怎么生？也不能生。所以意识因果现在是从一义来破，一的话分不出因果，义的话各自不相干，知道吧？也同样的一个因的就是说因即是果，果是因，那也不需要因生果，这是一嘛，一的道理就是你讲的啊，知道吧？因为你如果讲说因跟果其实是同样的东西，同一体，好，那同一体的话，因跟果同一体就分不出因跟果，那因就是果，那就不需要因生果，是。那如果义的话，义表示各自存在，果已经存在，因也存在，假如义，那果已经存在，不需要因，好，因已经因自性，因也不能成果，你知道吧？如果是义的话，因跟果义，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哦。请问，那我现在我问你们啊，这个就是因为这样讲大家容易模糊哈，就同样的道理，因跟果的关系，前面讲因中有果跟因中无果，现在我们问因跟果有没有关联，有没有相沟通处，相关内通处，相关联处，或是讲因跟果是不是因的东西完全等于果？如果因完全等于果，就没有所谓，就你也说不出什么叫因叫果了，因为你讲一的时候已经说明它等同，这时候你根本开不了口讲这个叫因叫果，你要能说这个因这个果表示它有不一样，如果你说它一样的话变成怎么样，分不出来，那你讲的因果就没用了。所以因果是一呢讲不通，义呢义也不通啊，啊，因果是一，生起所生一，因若因果是义，因则同会因，为什么义啊，简单来讲说因跟果完全是 不相干联关联，那不相关联的话变成就是说反正不相关联，那非因也成为因，好，就是橘子苹果的种子生苹果，如果苹果的种子跟苹果无关，橘子的种子也可以生苹果，问你反正无关嘛。所以可是我们不能承认啊，我们当然是要有关啊，那有关是不是又等同，也不能等同啊，等同的话苹果种子不等于苹果啊，不一样啊，所以叫非一非一，因跟果非一非一，完全无关不成果，完全一样不成因果，所以非一非一，是不是这个道理？那再过来，果若定有性，因为何所生？若果定无性，因为何所生？啊，因为如果因果性如果已经有的话，那不需要因来生，因为它已经有了。如果因中已经有果的话，果已经有了，不需要再生了。已经定有了，那如果因中无果的话，那果无，那因在生什么？生一个无出来，它本来没有，它本来没有，无也不会生出来啊。所以因中无果也不行，因不生果者啊，因不生果者无有因相啊，因若不生果它没有因相，若无有因相谁能有是果？所以因跟果必然要有关系，但这个关系又不是那种自信的关系，不是那个自信的关系。好，再过来，若从众因缘而有和合生，和合之不生，云何能生果？你看啊，对不对？若从众缘而有和合生，众缘和合而生，和合之不生，云何能生果？什么叫和合？和合就是自己不存在嘛，自己不存在如何生？所以我之前不是，我们刚才前面不是讲说众因缘和合生果的和合，你要把这个道理谈得很彻底，就是我们谈因缘的话，谈缘起法，我们如果谈众缘和合生果好像符合缘起法，可是你却明明认为有众因缘法， 而且实际生，那生有一个果，虽然你也承认是众缘和合生果，但你执着有众缘法、生法、果法，完全背离因缘法。你用的是佛教的语词，讲众缘生果，但你犯了很多过失。简单来讲，你执着有众缘法，可是众缘法既是众缘，就无自信，无自信自己尚不可得，何来生？既生也不可得，何来果？所以因缘和合生果都是名言施舍，对不对？众生依颠倒故，有众多颠倒众多法，所以依众生说有众多因缘生如是果。那有没有真实圣义地的自信因？有自信生自信果，有没有？都没有。所以啊，要看要认真的话，事情滚也滚不完。看清楚啦，空空一切无一切法啊，大千三千大千世界，实无一法可得。是，那这个观念有什么？要看得清楚，舍得尽。哎，舍得尽，因为所有的法都是众缘生法，既然众缘由众生心，由诸多因缘共同种种业力生出来，要种种一切，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有一个态度：依众生边，我会因缘施舍，慈悲对应气理气机，对不对？对应众生，于究竟第一地里面，实无一切法可得，这才能将佛法破遍。才能将法破到彻底，否则的话呢，破得半吊子的，总是只要留个词，鼻就等在那里。你要破个词，鼻就等在你破词留鼻，鼻就会让词回来，懂吗？你要留个半吊子的，不能彻底一切舍，你无法超越，你必须要能看得清楚。所以你看啊，无苦集灭道，好，所以我们都念啊，但我们都，你在修什么？我在修灭道啊。你要修，用怎么修？我要念心经，哎，我念心经要修灭道。可是在念无苦集灭道，无苦集灭道，哎，我在修灭道，你要修什么灭道啊？但他已经跟你讲无苦集灭道，啊，你现在还在抓着心经在修灭道，所以在念心经不如观心经，心照心经去行，观五蕴空才是真心经法，是不是？念的是缘助缘，但真正能观五蕴空才是心经的法，是不是？你不能不观心经，光嘴巴念啊，无苦集灭道，因为我要修道，修什么道？念心经。那他已经跟你讲无苦集灭道啊，所以你应该什么？你要了解苦集灭道的种种因缘，这时候才方便名为真修道者，对不对？因为你修的是一个真正福音的诸法实相的道。所以我能不能谈苦集？我知道众生意想分别有苦集，依此因缘修灭道，所有的灭道不过是要断除此颠倒分别，名之为道。所以能断所断，实不可得，这才叫修道，是不是？这样味道就一直走进来了，这样就一直慢慢呼应的这个法的那个核心呢，就开始靠近来了，是不是？所以你看，若从众因缘而有和合生，和合自不生，云何能生果？自己都不存在，如何能生果？是故果不从缘，合不合生。那这个讲法都跟我们之前讲的都很颠倒了。我们之前都很相信，我们都相信因缘缘起法，结果现在讲的时候不是哦。不是你所说的因缘和合而生哦。好，讲完了以后，哎，的确是因缘和合而生。为什么？那个因缘和合而生，我始终我真正的信奉众缘和合而生的道理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众缘和合而生的道理也关到众缘， 也观到身，也观到果，所以变成我不是光停在表层的众缘和合生果，我把众缘和合生果的这种理则也观到众缘，也观到身，也观到果，所以发觉众缘亦是众缘，所以众缘实不可得，身是待灭而生，身实不可得，身亦不可得，果既然是待因而论果，因不可得，果亦不可得，这就是真正的从头贯彻到尾的真正的因缘法，是不是？你如果讲的半吊子的因缘法，有众因缘，有生有果，其实你这是半吊子的因缘法，是不是？我们经常都修那个半吊子的啊，边丢边取，边丢边取，丢到最后我都丢了我把那些垃圾，我家里怎么还塞满满的？因为另外一个在回收。那奇怪，我都已经丢了很多，家里怎么还那么塞呢？是不是？因为一个丢一个取，一个丢一个取，所以一直没办法真正放下。这个原因就在这里啊，对。所以修行呢，修了很多，依然有点欲足，心不空不开朗，因为他依然还挂碍自取，是不是？有时候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呀，我在讲说，假如道理懂了，道理懂了，我发觉你就突然放下。啊，结果你放下什么？其实你也没有什么放下，只是不要去扛别的而已。你不要有空没空去观想自己扛很多，然后一直观，就好像我们讲说你胖你就喘起来了。啊，其实你也不胖啊，可是因为我们就一直说你胖啊，就是说一直很容易流汗。说你胖你就喘起来，其实你也没那么胖啊。像我们讲说，哎呦，你最近身体不好啊，啊就开始真的会不好呢，你最近有没有睡眠不好？对哦，我最近真的睡眠不好啊。他就一直想说睡眠不好，结果去问，原来他已经睡了八九小时了，因为睡拖太多，到最后有点其实应该起来啊，结果他硬要睡啊，结果是睡得不大好，其实他已经睡够多了。所以化解现在我碰到好几个，他就认为说我睡眠品质不好，后来我看一看，其实我给他答案，他说他需要多睡，我说不是，你应该早点起床，你睡多已经在打妄想了，你知道吧？睡多睡到人都呆呆的了，就是出这种问题了啊！他家就一直在那跟他讲，哦，他就睡眠不足啊，那自己我催眠说，哎呦，睡眠不足啊，真的睡眠不足就没体力啊，因为没体力就会哪里胃肠不好啊，真的胃肠不好。我就一路上都好多问题，好可怜哦，这样。你要碰到三只是啪啪，好了，全部好。一切问题从此解决，在睡觉的时候丢一只蛇，问题解决，全部起来，是不是？这个经典讲蛇没赶出去不能睡的，所以有时候都自己想一想，这个问题也是这样啊，很多问题一直在那绕，好。若而是果，是故果不从，缘何不合生？若无有果，何处有合法？是众缘合法，不能生自体呀。自体无故，云何能生果？是故果不从，缘何生？亦不从，不合合生啊，不合生。若无有果，何处有合法？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只要破除了那个。破除那个颠倒的那种缘起见，而能真正的信奉那个真正的缘起。为什么？以自信无的这个缘起来看一切法，所以正因为一切法无自信，因众生施设方便因缘啊，妄想分别，然后一切法如是如是因，果真如是如是果，多一分也不会，少一分也不会，就是不增不减，是诸法空相。为什么不可得？那在一切法缘起处，如是如是因，从不有因缘改变它。所以对因果不要存侥幸，因为你自己的因缘成就这个法，当你面对这个因缘，你不积极从这个因缘去改变，你要期待回避这个因缘不可能。就像我们现在修很多福的人，不要去管你有没有福报，你想没有福也不可能，你想没福都不可能。 啊，所以那个略论不要谈了，一个人啊发愿要一个喇嘛发愿要到地狱，那越发愿要到地狱现出来竟然是净土相，他说奇怪，我就想去啊，结果他跑出净土来啊，这个有道理啊，因为他心清净，何妨一在秽土处依然是净土，那他在净土处也可以度化众生啊，因为众生有这样苦，但我也就是说其实菩萨到地狱度众生他不受地狱苦啊，他没有，因为他本身没有地狱因缘啊，没有地狱因缘，那有的人是我们现在到灾区，我们有没有灾区的苦？有，因为我们还没彻底，但当我们在你看啊，像很多宗教团体啊，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人灾区很多尸体嘛，阿兵哥啊士兵去搬啊回来都还要修经啊，有的人会有问题啊，你看所有那个主动积极发菩萨心的去度的人很少需要修经的，他虽然依然也感受了秽土，因为他没有办法像活菩萨，即便处在秽土也是净土，不像那个维摩诘经那个活一彩娑婆世界其实是他的净土，但他处在这个秽土对他来讲是净土，那我们能力没有，所以我们在秽土当中依然因为我们的分别还要受秽土的污秽苦，但只要你有一分清净，就有一分清净产生的功德力，所以你看啊，我们到灾区里面，我们因为还有分别，所以在受这个染污世间的苦，对不对？有灾区的苦嘛，对不对？肮脏啊，疾病啊，但因为你有菩萨心，所以在面对这个苦难的众生的时候，大众生会怕，你已经受用那一份净土了，对不对？你的慈悲让你面对苦的东西，不但不为苦，还生众多功德，是。那随个人的量，有的人在面对苦的时候不为苦，所以之前有一个老太太啊，她先生啊，她念佛很专心，念佛到很专心，就是说有一次那个老太太，我跟她谈，因为她先生个人不能行动，所以那个屎尿都是她在清的。她念佛念到，她就觉得说，这些屎这些尿，我怎么不会觉得它臭？她会觉得它不脏，一个老太太。那这个老太太你知道她不是讲狂妄的，那个很老实，你不跟她谈她也不会跟你谈，所以她就讲出，她说她这样几十年照顾她先生啊，照顾到花姐，照顾这个屎尿，她不会这个屎尿是脏臭的。好，不是说她女儿说她有一次看到她妈妈在那里念佛，也八十几岁，她说我母亲怎么身上放光，一个老太太，她女儿就因为那时候，他们站在一起，我说我有一次我看到我妈妈在打坐的时候，那念佛的时候，整身是光的。哎，啊，这个老太太讲，突然有一次要讲说她在照顾她先生，这些屎尿她不认为脏嘞。你看，当她的心清净的时候，很多的气世间相也跟着在改的，虽然那个屎尿不会变黄金呐、啊。可是他对他的那种受用他的苦相啊，那个污秽相，他的心已经不受用了，那所以他觉得很平稳，他不会觉得说脏啊，急着把它纳掉，他就很自然就是擦，他不会觉得哎呦好脏啊，待会要洗干净，洗就洗这样而已啊，他也不会觉得多脏。你讲那习惯了，不是这样啊，不然你习惯看看。最主要是心已经清净。啊，从他的迹象你会觉得他的确也改变了，所以法有没有定性？没有，是不是有他的心念一直在改，一直在改，是不是很有意思吧？所以这个都是从身心上，所以如果我们在修行上啊，修行如果走对了，自己在很多修行的过程中啊，把那种颠倒性慢慢转变，其实那个佛法的感应就从这里具体开始生出来。所以千万不要把佛法当作一般宗教，啊，那傻傻的或是只是用自己很固执的心，然后一直在追寻，而且不知道在修的过程当中把那个颠倒性给它拿掉，啊，那这样的话因果如果没改变，因如果没改变，果当然不会改变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剩下两分钟。好，两分钟，那我想再讲也讲不下去啊，我们 法师慈悲提早按，哎，很难得。早上开始，虽然说大家也许看到下雨，有点今天来上课还没有亏到很多，啊，其实我想应该是大家有这种心啊，难得这么一个在中国人重要的节日的中秋节还会来上课，而且上这个很无聊的课，不容易。那功不唐捐呐，有这份因缘哈，我相信未来那个弘一大师不是到最后叫天心月圆是吧？啊，以后我们的月更圆。好，今天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
请起立。李谢法师一问讯，向上礼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